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1766左读光影，我是林倩。现在是12月初，那在我们节目要播的时候，应该是圣诞节差不多要来了的时候。先祝大家圣诞快乐。那说起圣诞节是一个很有趣的日子，因为其实这是基督徒的源自于基督徒信仰才会产生的一个节日，所以他就是要庆祝耶稣的诞生嘛，那所以才会叫做圣诞节。不过呢，有趣的是说，其实现在就算是华裔社会哦，就是我像我们台湾啊，或者是就是不管是中国哪里的，大家都还蛮喜欢庆祝圣诞节的，就是你看商店啊什么都会推出很多什么圣诞活动、圣诞的一些特惠。那就算是佛教徒好了，或是其他的一些教派，常常也会在圣诞节就是交换礼物。那这在我本人呢是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就有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根本就觉得哎呀，就是基督教都是他们就不喜欢就对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信仰，然后就说问说那不要去就是去吃什么圣诞晚餐啊，要送圣诞礼物这样。你们不是应该是蛮讨厌基督教的吗？那为什么要过圣诞节？那因为其实在现在来讲，圣诞节至少在我们台湾啦，大概就是变成一种跟宗教没有关系，就是趁此机会大家来庆祝一下，吃个饭或者是买买东西之类的一个类似一个节庆哦。那圣诞节它其实讲到圣诞节，我们就会讲到圣诞老人嘛。那圣诞老人是一个神话吗？是一个像小仙女啊，或者是国外有那种牙仙之类的纯传说吗？其实它不是。圣诞节的圣诞老人是有一个传说，但这个传说是源自于一位真人，有一位生活在就是西元4世纪的一个主教。那他每逢基督诞生的日子就会带一些礼物，然后给可能他教区的一些小孩这样子。那小孩子就会开心啊，觉得很期待。所以在后来荷兰人就模仿这位圣尼古拉斯主教开始送礼物，那慢慢的就是这个习俗呢，或是说这个活动呢，就越来越扩散这样子。那在美国人的传统里，圣诞老人就是会很快乐的在圣诞夜乘着驯鹿拉了雪橇到来，然后从烟囱爬进来给小孩子礼物这样子。那他送礼物也取决于这个小朋友在这一年当中的行为表现是好或坏。如果你是个乖小孩呢，你就会收到好的礼物，相对如果你是一个就是今年表现不是那么好的小朋友呢，像啊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样子。好，我真的觉得其实老外有一些东西哦是还真的蛮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像这种方面就让我觉得说，像以前看到一些东方式的父母，他们在小孩子行为表现比较不好的时候就会说你这么坏，警察把你抓走哦，你那么坏被送去坐牢哦，你那么坏啊，你是从垃圾桶捡来的，你是什么谁的孩子，就是因为你是什么就是路边捡来的小孩才会这样，你到底是像谁，反正就是会有很多一些负面的批评，比如说这孩子不乖他就会被鬼抓，被警察抓去坐牢，然后或者他就是从路边捡来的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像老外他们这种做法就还蛮好，就是说哦 然后你有一个圣诞老人呢，他很慈祥，但他会在默默暗中观察你的行为哦。如果你的表现是好的话，你就可以在那一天得到一个很好的礼物，对你今年的表现有所奖赏这样子。相对如果你的表现呢不是那么好，你今年不是这么的乖巧，那调皮捣蛋，你可能就得不到你的礼物哦。那我觉得相对于去坐牢啊，或者是被警察抓啊，或者是说哎你是路边捡来的来讲，我觉得这种可期待性就会比较高。这样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觉得有点像是公司的主管或老板对待员工吧。如果你的员工他不是一个表现得很好的，你就说哎呀那么蠢啊，那么笨啊，你像猪哦，我觉得你真的是，我们公司怎么用你这种员工啊，啊真糟糕啊，我看你这样下去的话哦，走路也是迟早的事情啦。那可是如果相对来讲，你就不要讲这些，你说如果今年表现得良好，年终我们可以领到三个月，那如果表现得没有那么好的同仁的话，年终可能只有半个月，搞不好还没有半个月，那你就会让人家有一种说 OK 我要知道我要进步的感觉。好，这是题外话，但我觉得是突然想讲一下。那圣诞节我觉得有些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节日啊，当然除了跟我的宗教信仰有关之外，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家庭团聚和喜庆的节日，然后我超喜欢圣诞树的，圣诞树就没呆了啊。那我记得有一年去国外，就是去美国的时候，刚好遇到圣诞节这样子。纽约的时代广场有一棵号称是全世界最高的圣诞树，也许去过人应该搞不好都知道这样子。那每逢在圣诞夜前夕晚，就是24号那天晚上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活动。那我那一次就是去参加到那个活动，我真的觉得很棒，就是很多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朝那棵很大的圣诞树靠近，那慢慢慢慢的就聚起一个那个广场，就聚起人群。那这些人会来自各国，所以在我身边我会看到就是白种人、黄种人，各方面的人这样子，他们口中讲语言，有英语，然后有带着浓厚外国腔，我听不懂是哪一国腔，可能欧洲腔的英语。你也会听到日语、韩文，然后北京话，然后也会听到台语，然后会听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语言，广东话什么的，那西班牙语、法语等等等。那你就真的觉得好巧妙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世界离你很近，大家都突然很近。然后它会有一个倒数，就是在要迈向就是12点的时候，他会请大家，好像也没有请啦，还是有那个就是荧幕墙放跑马灯之类，我有点忘，因为我有一点矮，所以我其实被人群遮住。那他们就会倒数说，从10开始倒数，然后一直倒数到5、4、3、2、1的时候，哇，你就要跟旁边的人，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彼此就拥抱，然后说就是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这样子，那种感觉就真的很奇妙，你就会有一种真的在地球村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个世界突然间浓缩在这个小小的广场，然后大家很和平的去祝彼此快乐这样，那个感觉真的很棒。为什么今天特地花这么多的时间介绍圣诞节呢？当然是因为我们要介绍跟圣诞节相关的电影哦。今天要介绍的是《北极特快车》这部电影，那这是在2004年的12月搬上大荧幕的一部动画片。它是由一个儿童绘本改编的，那本儿童绘本也叫做《北极特快车》，没错，就同名。那这个绘本是主要是针对给小朋友看，但是它其实大人看的话也是会看出不一样的一些境界这样。其实像小王子啊，小王子是童书，可是 我觉得去看小王子人应该蛮几乎都是大人吧。这本绘本呢，它本身只有32页，所以它对于故事的描述并没有到很精细，不过它的主题就是还蛮清楚的。那北极特快车这部片当时是还蛮算有轰动，因为它是台湾好像是第一部的IMAX 的电影这样。我印象中啊，因为我去看，我印象中是第一部 IMAX 电影，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看那个视觉效果就是非常的觉得很逼真这样。它的效果做的就是在当年来讲应该真的是还蛮厉害的这样。好、哦、那这部片在演什么呢？这部片就是在演在有一个下雪的圣诞夜，有一个小男孩躺在床上，那他就是睡不着，应该说他不是睡不着，他是故意不想睡，因为他真的很想知道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这回事呢？有没有圣诞老人这回事呢？大家觉得有没有呢？你小时候曾经相信过圣诞老人吗？当然佛教家庭的听众一定不会觉得有圣诞老人啦。不过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也许真的有一个像圣诞老人这样的存在，他会在这一年默默的观察你的行为，你的表现然后你的好与坏，并且在某一个晚上他会就是带着礼物来找你，并且就是根据你这一年的行为给予你一些礼物这样。存在吗？存在吗？现在不知道听众有没有人当爸爸妈妈，我相信是有的。如果有一天你的小朋友问你说是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吗，你会觉得你会回答什么呢？你会回答有还是没有呢？好，那这个我们放在后面讲。就是关于北极特快车这部片呢，它虽然是动画片，不过它上面挂主演可是汤姆汉克斯哦。啊，你可能会奇怪说，诶，动画电影那干嘛叫汤姆汉克斯演？不用啊，那个 3D 弄一弄就好了。其实是因为在这部动画当中，然后他是以汤姆汉克斯作为那个北极特快车的列车长为他的，就是他是他的原型，所以说是先由汤姆汉克斯就是表演动作，他可能就是会真人模拟嘛，会在你身上贴那个骨架侦测贴片之类的，然后最后再加以影像加工，把它画面做成像插画的效果，那所以让那个动画人物的肢体表现程度就会很好，这样子就很高。那这个电影它就是这个主角他本身不相信圣诞老人，他觉得圣诞老人不存在，但是却他的那个朋友又有人相信，就像我想到我小时候，我小时候大概国小一年级开始，好像一年级吧，我印象中我就完全不觉得有圣诞老人。那同学有的人有相信，他们说有啊，圣诞老人存在啊，圣诞老人怎么不可能存在。那另外一派像我这种讨人厌派，就是写实派的小孩，就说那真的就不存在，没有。你想想看，如果他有的话他怎么可能呢，就会很现实说，你看他住在北极，这里是台湾，他怎么可能从北极来台湾？而且你想想看，他怎么知道你住哪里，你是谁，完全不合逻辑啊，对不对？一个从来没有看过你的，就是住在北极那么遥远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你姓什么名什么，你家住哪里，然后再把礼物拿给你，这完全就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有几个小孩就是早熟的，我们就会这样讲。那可是相信的同学他们就会很生气，觉得在破坏他的美梦。那事隔这么多年，几十年后，我突然觉得真的有圣诞老人存在，为什么呢？ 下一节就让我们探讨为什么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吧。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我是林倩。今天因为圣诞节的到来，所以为大家要介绍的这部片就是跟圣诞节主题非常应景的《北极特快车》，讲述的是一个不相信圣诞老公公的小男孩出发去寻找圣诞老人的故事。那这边就是继续讲到说电影的剧情吧。为什么这个小男孩他并不相信圣诞老公公存在呢？因为他看过有关圣诞老公公的新闻简报，然后看到什么圣诞老公公发起罢工事件。那这些老公公都是一般寻常人扮演的啊，不是什么传说中的神秘老公公，圣诞老公公。可是这个小男孩他这时候他就觉得他梦想被破坏了，他不再相信。结果没想到他就是在这个夜晚他就故意不睡觉，他想用眼睛眼见为凭，看看说这个夜晚到底有没有圣诞老公公会来他家然后送他礼物。等来等去，正当他准备失望的进入梦乡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一阵天摇地动的轰隆轰隆，打开窗户一看，一辆巨大的火车就停在他家门前哦，他的窗户门前，而且还有一个提着油灯的列车长叫大家赶快上车。小男孩就犹豫一下，可是他最后还是决定搭上这台神秘的通往北极的特快车。那当然这边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很棒的动画效果这样子。这部片刚有谈到说是全球第一部以 IMAX 然后 3D 巨型荧幕放映的立体动画。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像其实这种立体电影啊，它因为我以前其实曾有做过立体电影这样。这部分我们另外一位节目主持人就是宅宅初音的Aris 也是跟我们一样，那时候是同事这样。那在立体电影有一些表现效果是比较讨喜的，就是它能够好的展现出最立体的一些画面，那它需要靠分镜的一些呈现是会有最好的表现。我这边可以大概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那种穿梭，然后圆形，比如说一个球形的东西，或者是你穿梭云霄飞车那种轨道上面，那这些画面基本上在表现立体的时候它是最能够去让观众感受到好的立体效果。那像北极特快车它这部片的视觉效果就很巧妙的利用了立体电影的一些分镜需要去做呈现，比如说特快车飞驰在国道铁轨上啊，然后下起了白雪啊，有雪花之类的，这些就是很蛮符合我刚刚讲的，就是适合表现立体效果的一些画面，那他们都有做很好的呈现这样子。那另外可以讲一下就是这部片它除了视觉效果很强以外，它就是还蛮细腻跟华丽的，因为刚有讲到说什么圣诞树嘛，哦，它这边就是，但是我记得我去看的时候，我整个就觉得哦太美了。其实这部片是小朋友去看，应该说理论上来讲是小朋友会爱看的片，那大人通常都是陪小孩去看啦。可是我自己就是完全就是冲着说，我也不要求这部片它能带给我什么样启发，我就想要看它的很棒的视觉效果。我记得里面那些驯鹿啊，然后发着就是装满了圣诞灯的圣诞树，然后那种小球，我觉得看着真的觉得视觉就是超享受的，觉得有一种就是好像回到当年去纽约看到时代广场那一棵很大圣诞树，然后当然再更奇幻一点嘛，的那种感觉。那这部在这部电影当中呢， 观众就跟着剧中的主角一起，也参观了一趟北极是如何包装礼物，然后如何送礼物给小朋友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他会，那很先进哦，他会有那个很自动化的那个礼物包装工厂，然后所有的礼物都用大箱子堆放，像那个尖塔一样，然后最后包装完毕之后还会系上那个闪亮亮的缎带，然后放上驯鹿拉的雪橇，送给挨家挨户全世界的小朋友。那至于说你要说，驯鹿他们这样子跑是需要燃料的吗？或者是说，是不会累吗？好，对不起，这是奇幻故事，我们不要再回到我小时候那种讨人厌的小孩了。总而言之，就是它的画面是非常美丽的，这样。我觉得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他一直在讲的，那我也是觉得是我看完之后觉得除了视觉效果很缤纷之外呢，它会令我感动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这部片讲老半天它就是要讲两个字，叫信念。里面北极列车长就是汤姆汉克斯以他为原型去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列车长，他对小男孩说，有些事情你看不见，但它确实存在，对某些事情你可以不需要理由，只需要相信就好了，因为真理就在你心中。那在电影里面有一个小男孩，他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从来没有收过圣诞礼物。他说，我觉得圣诞节应该不是属于我的节日吧。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还蛮能够感同身受的，因为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圣诞节也是不属于我的节日。可是为什么我刚要说长大后反而相信圣诞老人呢？因为如果你把圣诞老人是看作一种信念，看作是一种能为你带来祝福，或者是能为你带来信念的一个象征的话，那其实不用靠圣诞老人，就是小朋友是期望说天外有一个神话般的人物，那这个人他当然具有神力，他会带给你信念，他会带给你祝福。那成人之后，我们逐渐的会发现说，这样的神仙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存在的。那可是为什么说有些事情你看不见它确实存在？我觉得是像是善意吧，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然后这不一定是有利益纠葛才会发生的，有的人觉得说，哎呀，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事情他怎么会去做，或者说这件事情对我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去做。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好，我讲一下我自己的分享，就是在我从小到大，其实我家庭原生家庭环境比较特殊一点，就我是单亲家庭。那单亲家庭，而且我也不是由亲人，比如说爸爸或妈妈任何一方亲自在抚养照顾的，所以我其实就是一直在很多不同的所谓寄养家庭当中，就是要讲颠沛流离也有一点啦，就是四处旅居吧。因为他们其实就是父亲给他们费用，那他们就是照顾我。那我父亲因为常年的不在，他不住在同个地方，因为他当时的工作是要四处海内外走这样子。那在这样子的家庭长大的小孩， 当然就是会看到很多人情世故跟脸色，嗯，真的会看到很多人生的百态，所以会有某一部分是非常的早熟跟会看脸色的。可是我永远很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在我国小毕业之后，然后进入到国中阶段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生命中的贵人，就是我都叫她干姐啦，不过她其实是一位姓熊，就是北极熊那个熊没有错的一位姐姐，我都叫她姐姐。那她年纪也其实没有大我很多岁，大我个十岁左右吧。那那时候我也是因缘机会来到他们家，也是因为他也是我寄养家庭的其中一个家庭这样子。那时候我去他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从小养成的习惯，所以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然后我会拍马屁啊，也不知道拍马屁，就是没事夸赞一下，帮忙，假装很主动乖巧。因为我会这样，是我从小的经验就告诉我说，我是住在别人家，虽然说父亲有给予金钱，但是其实很多寄养家庭他们就会觉得说，就是你知道吗，如果他做这件事情，那他全家靠你养你这个小孩子，就是你放他们家他们就可以全家吃饱穿暖的话，那当然是把你封落财神爷，可是其实也还好，就也并没有。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其实会觉得说，家里有一个陌生人，陌生的小孩存在，其实是还蛮令人讨厌的一件事情。对，那就会觉得烦，所以就会让我知道说，哦，我一定要尽量的去避免造成别人的讨厌跟负担。那怎么样可以避免？就是你要学会这些察言观色技巧。可是我住在这位姐姐的家中，就是这位熊姐姐的家中一段没有多久，我记得大概才两个礼拜左右，她就跟我讲说，你不用做这些事啊，你不用那么累啊，你也不用假笑啊，你就也不用帮忙啊，你就把你自己房间打扫好就好。然后我觉得很奇怪说，啊，真的吗？我觉得你在讲反话吧。可他就很诚心诚意的说，他不喜欢看到人家假笑，他也不喜欢人家每次在那边好像就是摆笑脸讨好这样，他觉得那个不需要这样子，你就做你自己就好了。那时候我就觉得整个手足无措，说我做自己，那可是我没有自己耶，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就当然就是想法啦，就是那时候我也是半信半疑，觉得说是真的吗？可是我的这位干姐，她真的是一个很率性的人，她真的就是跟她相处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她讲都是真的。你真的在她面前，你是不需要做一些特意讨好的动作，也不需要扮笑脸，也不需要没事就是说啊一定要坐在客厅，然后假装就是好像很荣辱，也不用，都可以关在自己房间里听那个很奇怪的音乐，还没有人来管我。但是我就觉得说，哇，怎么会这么好，这么 free？ 然后，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是越来越相处之后，跟这位干姐之间也有了比较深的情谊。那彼此的相处其实就很像是，我觉得很像是真正的一家人啦。因为他家其实当然也不是只有他，他那时候当然也有先生，有小孩，然后整个我感觉就像是。真的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就像是生活在亲人的家这样子。那他们也从来不会跟我计较说，哦，像以前有些碰到这样的家庭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爸才给我们多少钱，那你又要缴学费，要吃这吃那，你知道小孩子花费就是很多，尤其是那一种就是学童阶段小孩，他就是有层出不穷的费用要花。可是我干姐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些钱，甚至是我印象中我没有在她嘴里吐出过一个关于钱这件事情的话语，所以我其实一直不晓得 一些真相，一直到大概在他家生活了3年多之后，我才有一天偶然意外知道，原来我爸从我去他们家住大概1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给他们任何1毛钱过了。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走读光影》。那今天从北极特快车出发，讲信念这件事情，就是相信这件事情。刚刚讲到说，就是对后面2年，我父亲没有汇款汇那个生活费给干姐一家的这件事情，那其实我真的知道之后，我是非常非常压抑，因为之前他们都完全没有跟我说，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会知道？其实也是因为一些就偶发的状态啦，但是他们其实是非常不想要告诉我，而是我自己听出，就是那个怎么讲，就是话语之间的矛盾，所以我才会一直追问。那追问到最后就他们只好告诉我，那他们当然是出于善意的，不想要让我觉得不舒服跟就是怪怪的这样子。可是事实上当然是怪怪的啊，因为就这样真的很奇怪。可是我要讲的其实就是不是这些关于就不知道关于我的什么成长故事啊，而是你看我干姐他们一家其实并不是富裕的人家，他们当时就是职业军人，然后就是左营的海军这样。那他们也是住那种就是小小的房子，所以总之就是真的不有钱，不是什么就是很有钱，说啊没差啦，反正就是我有很有钱养你一个没差那种感觉。但即使是这样，他们却只字不跟我提说其实我在他们家已经白吃白喝了2年。那这2年当中，我所得到的并不是最低生活标准的待遇哦，而是会有给我零用钱，让我去买一些小东西，可能不当不是什么贵重啦，就是可能一些少女喜欢的，就是什么偶像的那一种小卡啊，买个什么小文具之类的，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吃饱穿暖以外的一些零用钱。那平常吃喝用度完全是跟他们一模一样，我没有因为我白吃白喝所以就过着很卑微的日子，没有。所以当我知道真相时，我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跟就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大家应该能了解为什么，就是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讲起来我都觉得，如果当年的我没有遇到这一位贵人姐姐的话，我想现在我个性应该就是会和现在截然不同，我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功利的人。可是就因为遇到了，所以整个就人生转念，因为你看到善，你看到了不求一己之私，然后愿意去无条件对一个几乎是跟你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就是反正没有血缘关系，然后对他好也拿不到也除不到任何利益的一个小女生，你去对他好，那大家不要真的以为这很简单，这真的一点都不简单。你要接纳一个陌生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青春期少女，生活在同个屋檐，同吃共住整整2-3年，其中2年是没有任何的钱可以拿，你只有倒贴的份。这简单吗？这完全不简单。而且我当时其实还有念书，虽然有攻读啦，但是就是对，这就是开销。所以说信念，回到信念的部分，如果你不相信爱，你想要用眼睛去看什么是爱，看到你才能相信的话，你当然看不到。那相信的人， 如果你相信它存在，你就能听到，如果你不相信就听不到。跟这部电影讲的就是说，如果你看得到你，如果你相信有圣诞老人，你会看得到他；如果你相信有圣诞节，你会听得到圣诞老人雪橇上发出的铃声。那么如果我相信人间是有善意的话，我用心去观察，可能会发现很多存在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小小的善。也许这些小小的善乍看之下好像也不是什么非常的，就是没有说像拯救世界这么伟大，可是它依旧是。比方说路边有一些流浪猫狗，大家不知道晓不晓得，有一些所谓的浪爸浪妈，他们都会固定去喂这些流浪猫猫狗狗。那不但要冒着就是外面可能在下雨啊，然后猫狗，然后那些流浪猫狗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有寄生虫跳蚤，那你要不怕脏。然后有时候有一些附近猪又很讨厌人家喂食浪猫浪狗，就会骂他们。那你说这些人是做什么嘞？他要花钱买饲料，然后到那个地方喂这些流浪动物，然后被人家翻白眼，然后可能还被传染那个跳蚤之类的。这样做会有好处吗？这样做能替他得到什么事情吗？其实当然是不能。你只有付出不会有收获。但是真的是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吗？我觉得其实也未必，因为就是这其实就是一种无私，就是一种不站在自己利益角度去思考的方式。你去做了一件事情是不站在自己的利益出发点去做的时候，那剩下来的就是因为你愿意做，跟你真心觉得你这样做是让你心里会舒服的。我相信不管是我干姐或是喂养流浪动物的这些浪爸浪妈，他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只有一个，就是他们觉得他们想这样做。那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想，他们就觉得该这样做。我后来问过，就是我长大成人之后有回去看过我干姐几次这样，因为我们其实不住在同一个城市这样。那我就问他说，当年其实你们为什么会愿意这样对我？因为也非亲非故，那也没给你们钱，后来没给你们钱。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啊。我说哈，这应该要问吧。他们就觉得没有理由啊，就觉得一个女孩子啊，乖乖的可爱啊，又懂事听话，在家里住也不是说什么把你当千金大小姐张罗，也是我们有什么你吃什么，有什么你喝什么，那个床那个房放在面也是空着，有什么不能让你住嘞？那你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一个筷子啊。当然我觉得对有些慷慨的人跟无私人来讲，就是真的是他们就觉得是这样费不了什么，可是对于一个吝啬的自私人来讲，哪怕是喂你一口饭，他们都觉得很有什么，都觉得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也不是要很童话的说世界上都是好人，大家都是要去很相信别人，而是说我们长大了，懂得分辨所谓的现实跟童话，那懂得所谓的真实和虚假。我们听到有圣诞老人故事，可是没有人看过他，所以我们知道圣诞老人他不存在。那我们想要相信什么，可是常常会告诉自己说别傻了，这些好事或者是这些白吃的午餐它不会掉下来。那曾几何时连这种小小的梦幻期待都就是憧憬变成一种愚昧，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天真，也不想要就是让自己天真，因为我们害怕受伤，我们怕去误信别人，然后让自己受伤害。那甚至在现实生活里面，你当你说一个人 天真的时候呢，或者是说他就是比较这个人比较憨厚的时候，那近乎是等于骂人的同义词。因为就让人家觉得说，诶，天真憨厚似乎是等于容易受骗上当的同义这样子，那就慢慢的变成不敢让自己去做梦。有的人他痛恨自己的生活，好了，也许没有到痛恨，就厌倦。他想去做什么事情，但他觉得说这件事情不会成功，所以我去，就算我想做这件事情，我还是白做。那我不如不要去做，我不做，我就不会让自己冒险，也不会受伤。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梦想，梦想会实现吗？不知道。或者说你没有信念好了，一个没有信念的人，他做什么事情会是他想要的吗？不会，因为你没有信念，你怕失望，所以你根本就不要信念，因为信念看不到摸不到，也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所以你就选择说那我就不要有信念好了。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就是，而且你想要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你不去相信自己有做到这件事情可能性，或是你不去相信说这个事情，或是去对别人善是会得到善，你怕的是你看到的是你回馈的，你给的是善，但是回馈是恶，所以你一开始就不去给善，那你当然得不到，因为你一开始就不给，不给怎么会得到呢？或者是有人说我要先得到我才要给，可是这个得到又要到什么样程度，我们才会觉得说这个得到是可以达到我觉得可以给的程度，你可能会放在天平上锱铢必较，那这样就是又造成自己其实是在困扰自己啊。我觉得当然看过很多的恶，当然看过很多人就是争权夺利或者是各怀鬼胎之类的，毕竟到这个岁数，可是我也看过很多的善，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是真的，虽然他看不见，而你看不见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相信。怎么说，因为看不见是因为你不相信呢？因为这是选择观点的问题。比如说在漆黑的夜空会有黑夜，也会有星星，会有月亮，但会有乌云，他们都存在在同个天空里，那就选看个人选择你把眼睛的视线投向哪一个角落。如果你的眼睛只是对着那个乌云的话，你就永远是看得到乌云，就永远是乌云，它不会改变。可是如果你选择说我要把视线放在全部看星星的话，这样又会容易让你自己受伤，因为你都只看得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可是我觉得如果能把眼睛放在就是更远景的地方，你看得到乌云，但是你也看得到有星星，你就知道说对，有恶有黑的存在，但是还是有光，还是有光的存在，两个一起去看。在这部片中有最后面有讲这样一段话，他说当我们还小的时候还能听到铃铛的声音，但是铃铛却不再为我们响起。大意就是说我们长大后就会抛弃小时候纯真，然后开始否定以往所相信的东西。当然我们在长大后历经了很多人情世故或伤害之后，我觉得的确会去否定很多纯真，好啦，我们可能现在变成叫做天真的一些。天真又如何呢？天真会让我们受伤，那因为害怕受伤所以就要停止去相信吗？就要去拒绝信念吗？那如果没有信念的话还会剩下什么呢？我觉得作片很棒的一个部分就是去探讨他请你相信，就是不一定要眼见为凭，你感受到的就算看不到也可以是真的。那我觉得这是这部片，那我觉得他当然剧情并不复杂，可是他讲了一个我觉得很简单很浅显但是却很重要的道理。 那在圣诞节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除了就是还能够有这么纯真的一些信念存在，去相信一些未必眼见为凭却真实在的东西，例如爱，例如善，例如温暖。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这里再见，圣诞快乐。